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又到年关，中国各地取消跨年活动啊。第二个是美国绿卡出入境要拍照，第三个是江南春案发，各地博物馆闭关躲风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12月26号正式实施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所有非美国公民在出入境的时候都要拍照，并且接受面部识别。绿卡持有者和老年儿童都不能豁免。移民中介说，美国海关对非公民的面部像图像最长会保留75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2016年开始推广这个面部识别技术啊，那最近几年扩大到了57个机场。那么以前面部识别只是在入境的时候进行。那么绿卡14岁以下儿童、79岁以上的老人、加拿大人都可以豁免。12月26号新的规定实施之后，所有的口岸不管出境还是入境，所有美国非美国公民都要拍照并且接受面部识别。美国公民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通过人脸识别通关，如果选择退出，那么由边检人员人工检查护照。这是第一。第二，南京博物馆拍卖江南春风波没有，南京博物馆这个馆藏名画江南春事件风波未平啊。那么中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大量的博物馆闭馆啊，不开门了啊。大夏新闻报道，有17家这个博物馆宣布闭馆，其中包括北京民俗博物馆、乐山博物馆、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等热门的场馆。那这些博物馆闭馆的时间都集中在今年的10月到明年的年初啊。不过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闭馆时间长达1年半，从12月5号到2027年的4月。那么其中令人关注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壁画珍品展，以及这个唐韩修墓壁画考古发掘与保护展，今年的11月3号开始关闭啊，恢复时间另行通告。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历代书画馆、中国历代绘画馆、上海上书画馆、书画特型馆以及赵朴初书画艺术馆，今年12月29号到明年的2月13号闭馆啊。那么这么多博物馆在南京博物院出事之后不约而同的闭馆，看起来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而且大家知道元旦春节都是博物馆的参观高峰期，很少有博物馆会选择这个时段来闭馆维修啊。所以江南春案件撕开了中国博物馆的真面目，牛鬼蛇神藏不住了。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贵州省贵阳市西丰县11月下旬爆发了民众抗议。那么老百姓抗议政府强制平坟火化遗体。11月22号，西丰县木山村传出消息说，地方政府准备开棺抢尸，把一名已经下葬的死者挖出来送去火化。消息传出之后，几百名村民连夜赶到山上的墓地，手持棍棒在坟头守夜，并且播放录音表达反对强制火葬的诉求。现场有人高喊，如果共产党要挖祖坟，就先把习近平的祖坟挖了再说。那么同一天10月22号，木山村几公里外的水头村也爆发了民众抗议。那么村民抗议这个西丰县副县长要求家属交出遗体，那么而且打这个家属啊，引发了村民的愤怒。几百名村民把副县长团团围住，双方僵持到深夜。网上还有视频显示，有3名地方官被愤怒的村民押到棺材前 披麻戴孝下跪行礼，并且承诺不在拦阻奔这个丧葬的车队之后才放走。法新社报道说，在一个多月的对峙之后，目前地方政府已经停止到村里施压，那么村民把这件事情看作是一场胜利。那么过去几年时间，中国南方的各省陆续强制推行这个农村平坟。这件事情发生在江西、安徽、湖南这些南方的省份啊，那么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这是非常典型的习近平式的恶政。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从2016年开始啊。这是第三、第四，推特消息说，河北省美术学院今年四月发生了学生中毒事件啊。那么有家长上街维权，家长的白色的横幅上写着河北美院害我儿丧命。河北美术学院位于河北省的石家庄市，有一个县级市叫新乐市，是民办的本科学院啊。那么视频显示，在河北省美术学院，医护人员把一名女学生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围观的学生说，女生的脸都变黑了啊。四月十号，河北省美术学院有人在网上爆料，说学校一直在死人，有个男生洗澡的时候死了，有个女生被毒的脸都发黑啊。那学生怀疑学校餐厅有人投毒，说这个学校连饮水机都停了。这个你可以看到学校的治理，中国学校的治理一塌糊涂，一塌糊涂。第五，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牛顿郡亨利学院的政治学教师在课堂上给高中生放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视频啊，结果被学生举报，他就辞职了啊。亨利学院是一所六年级的学院，面向16岁到18岁的学生提供 A-level 的职业课程。在英国的教育体系当中，六年级学院相当于高中后两年。那么这名学生在亨利学院教授 A-level 的政治学，他在课堂上这个播放了五段和川普有关的视频，包括川普的竞选广告、支持川普的音乐以及川普就职典礼。这位老师承认他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但是他强调视频是政治课的一部分。那么今年一月份，有两名学生向学院投诉，说政治学老师放的这些视频和教学内容无关，认为老师带有政治偏见，还说其中有一段视频令人极度不适，甚至做了噩梦。那么亨利学院认定这个老师失职啊，同时按照程序把这件事情通报给了儿童保护指定官员。这是第五、第六。联合早报报道，马来西亚高等法院12月26号判处前总理纳吉布有期徒刑15年，指控纳吉布从国家主权基金伊玛基金挪用了 5.5 亿美元。纳吉布今年72岁，09年到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的父亲是马来西亚的开国元勋啊。那么纳吉布2009年主导成立了伊玛发展公司，那么这是马来西亚的主权财富基金平台。2015年7月，华尔街日报报道，马来西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有7亿美元汇入了总理纳吉布的个人账户。伊玛丑闻爆发，它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金融腐败案。马来西亚检方指出，在2009年到2015年期间，马来西亚国家主权基金财富基金中至少有45亿美元被挪用或者是失踪，其中 5.54 亿美元转到了纳吉布个人账户。纳吉布辩称他是被金融中介人刘特佐骗了。刘特佐是马来西亚华裔，现年44岁，他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他被认为是一马丑闻的主谋和金融中间人。刘特佐目前下落不明啊。纽约时报目前，纽约时报的调查记者七月份说，刘特佐居住在上海的豪华社区，他在中国境内可以自由行动啊。他被中国政府包庇啊。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前外相河野太郎正在台湾访问。12月26号，河野太郎和台湾赖清德总统举行会谈。河野在会谈后召开记者会表示，目前到日本旅游的台湾人正在增加，台积电进驻了熊本县，日本和台湾应该在经济和人员交流领域继续加强合作。赖清德在会谈中表示，实力才是和平的保证，并且表达了在产业领域加强和日本合作的意愿。那么从12月份开始，日本的国会议员连续的访问台湾，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第八，今年圣诞节是北美防空司令部追踪圣诞老人雪橇的第70个年头。那么这个故事是从1955年12月的一通电话开始。那么因为这个报纸广告把电话号码印错了，那有一个5岁的孩子拨通了美国总统和四星上将使用的绝密紧急电话。这印错的电话，他本来打电话去问另外一件事，结果他就打了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是个绝密电话。孩子在电话里问，是圣诞老人吗？接电话的是科罗拉多州防空司令部的指挥官，叫肖布上校。他刚开始以为是开玩笑，后来他就模仿圣诞老人的语气和孩子对话。从那个时候开始，北美防空司令部就开始了一项新的任务，开发一套追踪系统，让孩子们可以观察圣诞老人环球旅行送礼物的进度啊。那么现在北美防空司令部每年都要接听13万个电话啊，官方网站提供9种语言服务，包括中文、英文、法文、日文跟韩文。这是第八、第九。纽约邮报报道，社交软件 Sunny 12月1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就 24% 的美国人希望迎接，就是跨年的时候和亲友或者是他的爱人一起庆祝。就 24%， 四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希望跟自己的亲友一起跨年。65% 的美国人在跨年的时候不打算参加任何庆祝活动。那么其中有 35% 的人计划留在家里追剧。有 20% 的人打算早点上床睡觉。还有 10% 的人会在新年倒数的时候刷手机或者是看社交媒体。调查还显示，每4位受访者当中就有一位受访者表示，宁愿去看牙医也不参加派对。这个是社恐啊，这有社恐，看牙医多痛啊。甚至有 20% 的人表示，与其出门找乐子，不如接受根管治疗。根管治疗就是牙齿的根管啊，很痛的，因为根管是神经啊。所以他可见他对这个出门有恐惧啊。在所有的年龄层当中， Z 世代最喜欢热闹啊。Z 世代是1997年到2012年叫 Z 世代。Z 世代是有 36% 的人会在12月31号出门迎接新年啊。那么这个年龄正是，这应该理论上来这个年龄是最想玩的年纪啊。那么分析认为，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啊，美国的派对文化Party 文化正在退烧。那么这项调查是12月份进行，访问了3000名美国成年人。这是第九、第十。冬季风暴12月26号席卷美国的五大湖区和东北部地区啊，美国各大机场12月26号有6000多个航班被取消或者是延误。目前正好是假期旅行的高峰期。美国航空协会预计12月19号到1月5号 美国航空公司将会运送5260万旅客，创历史记录。其中12月26号到28号是客流的最大值。那么预计风暴将会持续到12月27号，就是明天。那么另外，韩国先驱报报道，韩国气象厅12月26号发布消息，说这个周末韩国大部分地区气温会下降到零下15度以下，气温将会比往年的平均气温低2到7摄氏度，预计寒流将会持续到12月27号。12月28号气温会有所回升，12月26号是韩国今年最冷的一天。早晨8点，首尔的气温是零下 11.8 度，体感气温会零下20度，会到零下20度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又到年关，中国各地取消跨年活动啊。解放军报12月25号刊登评论文章，题目叫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党和人民军队有力量的表现。文章说，严肃查处何卫东、苗华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风反腐的延续，重塑人民军队的深化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对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这是解放军报今年下半年以来第三次点名痛批何卫东、苗华。这个举动让习近平很尴尬，为啥？12月22号，中央军委在八一大楼举行上将晋升仪式。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言晋升上将。那么这两个晋升之后，习近平上台13年，他晋升的上将，他提拔的上将有81位，有81位，13年有81位上将是他授衔。那么就在当天出席的晋升仪式当中，现役上将只有4位。张幼侠，军委副主席张幼侠跟张声明两个，这个军委参谋长刘振利，国防部长董军，那张幼侠不是习近平提的，不是习近平授衔，是胡锦涛，胡锦涛当时在军委主席的时候晋升的张幼侠是上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习近平提拔的76位现役上将全军覆没，就剩下这4个人，81位啊。也就是说，习近平治理军队13年时间，中国军队的腐败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你解放军报点名反腐啊，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习近平肉里扎刺儿啊？为啥？76个上将都落马，全军覆没了。那么中央政治局是12月25号到26号召开民主生活会啊。那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当中，这个马新瑞又缺席啊。那么在政治局委员的座次上，王毅坐在第一位，没有给习近平留位置啊，不，没有给马新瑞留位置啊。那么从今年7月份以来，马新瑞已经缺席了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啊，政治局的月度例会啊，缺席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那基本上再加上这个民主生活会也缺席了，那基本上所有重要场合他都缺席了，那基本上马新瑞出问题啊，这个落马已经应该是板上钉钉的啊。那么另外呢，前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彭佩云12月26号在北京八宝山举病啊，举病呢就是火化，就叫举病啊。那么在彭佩云的告别仪式上，中央政治局送了3个花圈 啊，那么花圈的缎带上面会有留名，谁送的啊？那么一字排开，政局一看，马勋瑞的名字又没有在里头，又没送啊。那12月14号，前副总理王炳乾举兵啊。那么在王炳乾的告别仪式上，政治局自送的三个花圈，马勋瑞也缺席。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件事情就基本上可以不用怀疑了。那对习近平来说，马兴瑞的落马虽然没有何卫东的落马冲击那么大，何卫东落马冲击很大，为啥？何卫东是习近平控制军队的一个代理人，那你想一下，控制军队这么大的事儿，那马兴瑞显然跟何卫东还是没办法相提并论，但是政治影响也非常大，为什么？因为马兴瑞被视为21大人事安排的其中一个风向标，啊，马兴瑞从广东直接调到新疆当书记，为什么？就是要解决他的级别问题，啊，要解决级别问题，所以把他调到新疆去，这是精心安排的。所以在习近平的这个马仔当中，马兴瑞你可以看到，马兴瑞是很吃重的，所以他被视为21大人事安排的风向标。结果他落马，他落马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习近平在21大上的人事安排未必能够尽如心意，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能保护他那些他看中的马仔，他都保护不了。那他，你说他安排人事有多大的力量，也不好说啊。所以他也未必能够安排那些他重视的马仔到他想去的位置上去。那当然，现在其实最关注的、最瞩目的是谁呢？是钟少军。我们之前介绍过，钟少军是习近平的大秘，在上海、在浙江的大秘，安排在中央军委。现在的说法是他已经落马，他已经被带走调查了。之前原来以为他从中央军委出来，安排去国防大学当政委。然后又从国防大学政委的位置上退下来，那至少会给习近平一个面子，让他平稳着陆。那如果现在带走调查，那意味着平稳不能够平稳着陆，不能平稳着陆，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因为一旦钟少军出事儿，这件事情坐实，那习近平的势力就非常危险了啊！因为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说钟少军落马是习近平清理门户，对不对啊？那么之前就我们经常讲，习近平的那些马仔落马，就被西方媒体也好，被有些人说成是习近平在清理门户。在权力斗争这么激烈的时候，习近平是不可能清理门户的啊，他要保护他的马仔，否则谁给他抬轿子呢？所以总的来说，习近平的权力从去年三中全会之后，他明显的被削弱的一个这个趋势啊，那么这个判断应该是没有错啊。那12月26号是毛泽东132周年的冥诞啊，冥诞是什么意思？冥诞就死的人过生日叫冥诞，冥就是死的意思啊。那么中新网报道说，时值寒冬。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从12月25号晚上开始，就聚集在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的毛泽东广场，有的是瞻仰毛泽东的铜像，有的是向毛泽东的铜像献花。那么，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毛泽东广场人山人海，有人抬着花圈，有人挥舞红旗啊，有的红旗上印着毛泽东的头像。有的写着毛泽东的诗词，还有的这个旗帜上写着标语，什么反对修正主义、共产主义万岁啊！现场还有人拉歌，唱这个拉歌，就是我让你唱，你让我唱的拉歌，什么东方红，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是文革时代的红歌啊。那么我们看视频里面，参加这些活动。 参加这个活动老年人为主，就是当年红卫兵，红卫兵是主体啊，红卫兵老红卫兵为主体，但是也有不少年轻人，所以基本上是男女老少都有，但是老人为主啊。那么中新社当天配了一条新闻说，毛泽东诞辰当日，延安正式开通高铁啊。那有网友分析说，延安开高铁无非是要续写伟人叙事啊，这个还有网友讽刺说，这些人在过自己的圣诞节。那有网友指出，毛泽东一生罪恶累累啊，土改的时候呢，杀了地主300多万啊，甚至有人说是有500万，三反五反杀地主，杀资本家50万啊，反右斗争把几百万中国的知识精英发配到农村。1958年大跃进引发了3年饥荒，饿死了4500万啊。到了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那更惨，1亿人被批斗啊，死于非命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大肆纪念毛泽东是近几年才有的现象，因为一直文革之后一直到90年代，毛泽东故居门庭冷落啊。毛泽东热复兴起来是64之后逐渐发生的，到了习近平时期就大大的加速啊，所以有了我们现在看到12月26号韶山这幅荒诞的场景。那我的看法是，毛泽东现在火起来的原因是因为红卫兵老来得闲啊，老来得闲，就这些老红卫兵用这种方式重温他们的青春年华，因为他的青春不在，那再纪念一下这青春年华，还有这些老红卫兵内心那种斗私批修的精神种子在里头，闲的发芽了啊，所以他们就开始抽风啊，这是一个。另外，毛泽东火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没有未来啊，要么找不着工作，要么失业啊，他们很迷茫。你现在去看中国的大学生有很多迷毛泽东啊，毛泽东成为他们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投射啊。不过呢，这件事情习近平可能要面对他的反噬，为啥？在后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一方面要面对军队的不确定性啊，但是另外一方面，社会基层的基本面也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变数。为什么？因为经济恶化打击最严重的是谁？就是所谓的中共的基本面啊，要么就是退休职工，要么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阿压中产。阿压中产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产，是因为他买了套房，这个房一涨起来，哎，觉得自己挺有钱，我中产了。那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因为他的收入高到达到中产的水平，只是他的资产。那你现在这情况，房价一跌，哎，这中产就跌下来了。中产跌下来，这些中产跌下来呢，有的就会跌到底，如果他失业的话，那可能就跌到底，要么就苟延残喘。那这些阿压中产跌下来，他是有反抗能力的，他是很有反抗能力的。还有就是老红卫兵，大家知道中国的社保岌岌可危啊，中国的社保现在是岌岌可危，你要不一个不小心，你拖3个月不发退休金，你试试看，这老红卫兵会放过共产党？不会放过共产党。所以基本上你会知道，习近平要面对军队的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就是基层的不确定性。这件事情反映在我们跟刚这个标题里面就讲，现在共产党心惊肉跳， 啊，这个跨年活动不让搞，你想，各地都在发文件说取消跨年活动，网上有好多个消息，西安钟楼附近的周边的这个跨年夜不举办任何活动，合肥的淮河路步行街、洛港公园明确不搞跨年活动，啊，你大家别来，意思就别来。宿州取消这个宿州跨年音乐狂欢节，广州是步行街、北京路步行街，还有就是没有大型的群众性活动，意思你别来。苏州东新商、苏州中心商场跨年倒计时活动取消，啊，这个营业时间营业到晚上十点，就后面就关门了。就连香港维港跨年烟花汇演也取消，那个取消的原因跟大陆不一样，大陆是因为害怕这个群体聚集，香港是因为发生大火，所以它取消。所以共产党现在是心惊肉跳，害怕死了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解报，我们来今天讲，来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在北京旅游，一个很小的庙宇，里面进去，门口有卖票，旁边站着军人，里面好像好几个军人，加上工作人员，怎么养得活这么多公务员？太可怕了，处处都是养着的米虫。OK， 军人。庙里面怎么会有军人？你们庙为什么要军人啊？最近二环的国务院宿舍，1956年苏式楼挂出来卖，哦吼，那是，哦，那原来是分的宿舍吧？经济下行也能让我们这个屁民看到五六十年代天龙人的住房条件。70年过去了，我还没达到人家那个条件。是的，情况，北京最近几家五星级酒店也在出售，金宝街的丽俊酒店、王府井、华尔道夫、颐和安宁、安曼啊，这都是很贵的酒店啊，不过都是小精品酒店啊。颐和安曼是精品酒店，华尔道夫没。没有啊，北京有过华尔道夫吗？啊，观点，有些偏远的山区只有几十户人，还花几个亿修桥修路、扯网线、铺电线，日常维护又是一笔开支。与其这样，还不如把那里的人都迁到城里，反正空着的房子那么多。当然，领导批这样的项目，肯定不是为了解决那里少数的住户，而是借着和地产商勾结拿好处，搞工程嘛，搞工程那当然就有水了，就修桥修路、扯网线、铺电线，那肯定这些都是有好处的嘛。我今天看见一个什么，看见那个大家知道吗？马路边上就经常搞一些石墩子，圆的石墩子。就是你车不能开进去，用搞原石墩子放在那儿。现在你发现没有，原石墩子外头再做一个，再做一个保护罩，嘿嘿，你能想吗？你说你能先干？你干脆用那个用他用那个这铁管子做一个保护罩，你直接用铁管子拦起来不就完了吗？真是，对，搞两次工程，能收两次钱啊，共产党。你不服他不行啊。深圳国资委打的一套好算盘，想用深圳地铁集团的现金来解决万科的债务，结果万科没有救成，把深圳地铁拉入地狱。其实真正的效果是拿地铁集团的现金救万科负债的高官债务。高官怎么会债务呢？救万科负债的高官债务。没听懂。深圳地铁借了300多亿给万科，签个协议，我不会再借你的，只借322亿，多了不给，你还得给我抵押品。为啥？ 因为万科要破产了，给300多亿的抵押品，那我到时候这些我就先拿在手里，等你破产的时候，这就是我先要的资产，理解吗？观点，我是日本人，以前经常因为工作去中国，那时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很多日本公司在中国扩张。然而上个月，我时隔多年再次去广东省，大吃一惊，在广州、深圳和东莞，很多商店关门歇业，很多工厂撤离，城市一片萧条，街头也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这让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日本在90年代也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经济衰退，但我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价格暴跌和大衰退比当时日本经历的要严重的很，严重的多。这中文写的好吧？这中文写的非常好啊，很棒啊。提问：昨晚纽约白银大涨 11.15%， 创历史新高，而且单日涨幅几乎是08年以后最高，请汪老师怎么看待白银的状况？和最近发生的地缘政治事件有关吗？我没有去看这个新闻，我看了一眼，但是我没去研究白银价格为什么会涨。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黄金涨多了，大家有点害怕了，那怎么办？又要找地方避险，怎么办？黄金买个黄金表弟吧，就白银吧。我估计可能是这样，我猜是这样啊，不一定是真的啊。观点：为何不给土葬？纯粹封建迷信观点，怕他日成亡气之相，南北堪正各职。这习近平上台之后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不能有坟头，这不神经病吗？这个你葬的人肯定要有坟头，没有坟头怎么叫葬墓地呢？观点：中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中产，中国的这些所谓的中产有资产，但是有对应的政治权利吗？那中产跟政治权利关系不太大，政治权利不是基于他是中产，是基于政治制度啊，不是说你是中产你有政治权利，不是这样的，是你有这样的政治制度，所有的人就有权利，或者所有人都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不能这么说啊。情况：上海的经济应该是不行了，医院都开始开中药，现在一半西药一半中药，现在不是这样，一直集采之后就是这样了，集采之后就一直是这样，不是上海，全中国差不多都这样。这又是习近平造的孽，又习近平造的孽啊。觉得看同样一个病，现在有中药的价钱比以前贵80%，我感觉是和欧美关系不好，外国药不来中国，可能对外国药征关税。总之，上海开始用中药代替西药，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不是不正常，是中药、中成药回扣高，知道吗？啊，回扣高，为啥？那基本上跟蒸馏水差不多，安慰剂都是安慰剂，不能治病。它一定是中成药搭配西药，然后让你一块儿吃啊。反正中成药就看不出来它没用，你光开你给你开中成药，你吃半天吃不出效果来，你就知道中成药根本没有用。它跟你一半中成药一半西药，哎，你一起吃还有点效果，你不知道哪个药起的效果。理解吗？就这意思啊！共产党这方面他周到着呢，干坏事周到着呢。请问王老师，能不能这样理解：经济越不好，百姓越怨气越大，土共就越不敢搞人多密集的活动？是的，就是这样，怕人员聚集，越不让搞，经济就越差，恶性循环。那个人员聚集只是个很短暂的时间，这个跟他没关系。他就是经济不好，民怨沸腾，那就不能让他们在一块儿，大家一起哄， 那不就一喊共产党下台不就下台了吗？当年这个罗马尼亚的那个独裁者不就是这样的吗？搞集体活动，他在阳台上演讲，底下人有一句，有人喊一句话，其他人跟着一起喊，他就下台了呀。共产党的权力非常脆弱，他们的权力基础没有。观点：老百姓崇拜赢者，崇拜权力，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丛林社会就是这样，不是中国人，所有的丛林社会都是这种特征。慕强，为啥？强者就通吃，弱者就被盘剥、被欺压。毛泽东这个民族败类和恶魔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无比，无可比拟。可悲的民族如果没有一场真正的反思，它不是反思，清算，不是反思。中国人民不需要反思，清算就够了，清算啥都明白了啊。文革所有的恶行都会重演，会变本加厉。是的。提问：铁路公司也靠房地产盈利，所谓的港铁模式，深圳地铁就万科不成，同时他自己也面临一个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情况，请问王老师，他自己会不会倒闭？理论上深圳地铁问题不大，就是他很多的土地不是买的啊，他的那地都不是买的啊，所以他我没有看到深圳地铁有债务危机啊，但万科肯定有啊。情况：内蒙古12月20号到次年的农历正月16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集中燃放时段每年12月24号、25号、31号、1月1号、除夕、春节、元宵节的0时到24时。OK。王老师，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你对共产党那么了解？我是个年轻的观众，每次听到你念共产党官员的各个职位名字，什么都一头雾水，但你似乎对他们特别了解，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一直在报道他们呀，我报道中国新闻报道了30年，我当然记得，我当然知道啊，因为我还不仅知道他们现在，我还知道他们之前，因为他们中国的政府部门，他经历了好多次的机构改革啊，从那个国家纪委到改革体改委到发改委，它都有很多的变化啊。我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我一直在做报道工作，做中国新闻报道工作，所以我对他们很了解，我很了解中国的官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一方面要了解中国人，一方面要了解共产党。就是了解中国人，了解共产党，你才能了解中国现在的社会啊。情况相对来说，浙江的情况还是相对好些，浙江民营经济还在运转。典型的比如义乌这种地方，比如浙江都不行了，那全国差不多气数尽。浙江怎么说呢？不赚钱他都做。浙江不赚钱的都做，他赚什么呢？他赚快递的钱，这个没办法比啊，这个是没办法，其他人是没办法比。现在河北也很厉害了，河北相当厉害，河北你现在拼多多上面的卖家很多都在河北了，原来是在温州，现在河北更厉害啊，河北卷得更厉害，卷都卷亡了啊。观点：日本大萧条，全民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中国的农民什么保障都没有，别说中国农民，中国的城里人也没有保障，有啥保障？你说有啥保障？你失个业，你去领个失业金试试看，你看看你领不领得到啊？坐标深圳，开中成药有政策规定，中药占多少比？成人感冒都要给中草药和敷药贴肚子和脚底啊，就是这样。这就是习近平干的，这就是习近平干，所有中成药全是习近平干的啊，就要算在他头上。观点：工作机会和求职条件极度不公平，所有的政府行政单位 和社会职能部门以及生活维持系统、水电煤电信的职位，全是上下权力关系户硬塞进去。我真实的看到的是，看见的是，由于这种硬塞进去的人员实在太多，这些单位已经没有办法安排出新的职位，那就再扩建行政大楼，再设立名目繁多的办公室，把他们塞进去了。这就是这样，我的孩子放在你们单位，你的孩子放在我们单位，反正就放进来，大家交换，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这个求职靠啥？靠血缘啊！现在求职是靠血缘啊。情况：北京华尔道夫在王府井，隶属于中粮集团。哦，23年就已经传出要卖给某私募，今年年初已经在公开市场挂牌销售，开价20亿。中粮，刚刚看到新闻，中国保时捷最大的工厂无预警的关闭。保时捷，中国没有保时捷吧？没有保时捷，中国有奔驰，有奔驰，没有保时捷啊。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大厂已经了解到，单依靠中国经济生产很危险，不只是受到控制，技术和智慧产权也会被偷窃。脱离依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潮流。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谁呢？是德国。德国的大企业不肯走，为啥？因为找不到替代性市场，因为中国市场够大，而且德国这些大，像巴斯夫这样的大企业车厂，像什么大众啊、奔驰啊，这些大厂，他们在中国市场很舒服，那些年很舒服，挣很多钱，所以他们不愿意走。他们觉得过一阵子可能中国经济好恢复了，他又可以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属于那种叫什么叫利令智昏。情况：香港也喜欢中药，现在大陆的中药一盒50多块，西药一盒便宜的4.6毛，医生故意开中药，因为他要赚钱。是的，在台湾你要帮助弱势，可以精准的找到街友并长期的帮助。如果你要搞犒劳基层员工，可以很精准的找到基层劳工，比如环保局、消防局、警察局。但是在中国，弱势群体被消灭，低端人口，摆拍靠搞犒劳基层员工，就变成了帮助弱势群体，以为这是文明国家的善举，实际上充满了虚假的和谐、脱贫的宣传，没有人帮他们。中国的弱势群体没有人帮他，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丛林社会，只要你是弱势，你就会被欺压。不，没有人帮你，怎么会有人帮你？没有人帮你啊！中国社会两个人碰在一起，马上的打量对方，马上要想办法判断，他在我上面还是我在他上面，我在决定我用什么态度对待他。所以你可以看，中国人两个人一见面，那就互相的测试对方的底线在哪里，是什么样的位置。所以为什么大家要穿名牌？名牌在中国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标签功能啊！你拿这个包，你穿这个衣服，你大概在什么社会位置上，你戴这个手表，为什么中国手表那么流行，就生怕别人搞错了，你以为我在这个位置，其实我已经在这个位置，那我就不就亏了吗？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大家别以为是面子，不是面子，全是里子啊！中国人最讲究实际了，中国人不是讲面子，不是贪虚荣，他是讲什么？他是要告诉你，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不要挑衅我，挑衅我就打死你，就这意思啊。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是要面子，错，中国人要的是里子。你在这个位置上，你会得到很多好处的，啊，就凭空得好处的啊？为啥？不敢得罪你，要拍你马屁啊？就这意思啊。观点：一个富士康工厂30万工人，养活周边30万，上下游工厂再30万，算上工人的家庭，多少人受影响？想想都可怕。那是啊，那是这样的呀。 那原来那个什么鞋厂，那几个鞋厂，那上百万人，那鞋厂或者鞋厂一搬走，多大一平方公里，你整个的几个镇子基本上都荒废了，没什么人啊。乖点，日本大厂撤退，不仅是自己，还有上下游的供货材料供应链，整个供应链会跟着走的。你不跟着走，他不就倒闭了吗？没有人会要这东西。附近员工所有衣食住行娱乐消费是这样的，那就死掉了。他的供应链跟着一起搬，你比如说搬到东南亚，他跟着一起搬东南亚。富士康他们也是这样的，那些大厂都是这样的。他要搬之前先跟大家打招呼，要搬了你们准备一下，那他们就跟着一起搬，一定是这样的，跑不掉的啊。那么中共因为客观事实及自己恐吓威胁啥意思，而对日本的制裁对日本的影响无关痛痒，却狠狠地砸在了千万中国家庭头上，是的，是这样的啊。观点，几万人失业就代表周边房租、饮食、餐饮业、日常用品全部受牵连，之后就是物品供应商、食品供应商，再后一点就是原材料提供者，整个产业行业链不是工人失业那么简单。那当然，大概是什么概念啊？大概的概念就是1:3-5，就是一家工厂，它是做终端的一家工厂，它大概有1:3.5的员工人数，大概是这个概念。你一家大厂，像富士康这样的，给他做配套的厂，我们叫配套厂。配套厂富士康，我们之前讲那个什么30万工人，那配套厂的上千家配套厂，啊，上千家。你说多少工人？你说多少工人啊？提问：真有一天中共的统治崩了，我都不知道被毒害这么多年的人民和这块土地能再产生一个怎样的国家来？请问王老师对此有什么展望？没什么展望，共产党倒台，我讲得很清楚，我讲过很多遍，共产党倒台不是事情的终结，是事情的开始。这意味着中国人民有了一次机会，建立了一个有机会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那怎么样去建立这个新的国家，建立怎样的国家，那这个时候中国人就面临一个选择，你们就要把你的社会精英贡献出来，让这些社会精英想办法做一些事情，去建立一个崭新的你们想要的国家。共产党倒台不是说他一倒台中国人民就有了新的国家，不是的，只是我中国人民有了一个机会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自己有权利的国家。观点，中国现在活得最好的大城市是大城市里的老红卫兵，退休金高，日夜可以高歌，都喜欢红歌，年轻迷恋老毛，这都是家里有领着高退休金的爷爷奶奶而已。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些人会做这些动作？因为红卫兵老来得闲，老了又有闲，就去唱红歌、跳红舞，就去搞毛泽东那些东西啊，就是这样。观点：中国自家的厂商老早就跑了一堆，哪里还能奢望他国的厂商留下帮忙擦屁股？中共也怪，明知道自己厂商离开会导致大量失业，怎么没有稍加限制，好歹照顾一下人民？那都是国企，很多都是国企。现在国企到什么地步？现在国企有些国企是做成片开发的，就是这块地搞成一个工业园，这是国企干的。现在这些国企怎么弄哈？现在国企跑到越南圈块地，把这个在深圳、在东莞、在广州的搞的这个经验 在越南再复制一遍，然后通知原来在他工业园里的这些工厂，你们到这儿来吧，你们就别去别的地儿了，我们都大家都熟，我这里跟原深圳跟广州一模一样，你来吧，你这些工厂就搬过去了。为啥他不搬过去？没有竞争力啊，他怎么弄啊？美国要征关税啊，他这个是工厂就死在这儿了，那怎么办？那就搬呗。所以中国是不阻止他做这些事情的，不阻止他，阻止他没有用。他搬过去以后，至少他从国内进原材料，对他来说还有用。你困着他在这儿，他明天倒闭了，那有什么用？没用的。情绪听完王老师说，见面第一眼先看穿着，我就明白了。俗话说，先敬罗衣后敬人，对，就这个意思。骨子里明明是丛林社会的规则，却包装成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真的可悲。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丛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丛林社会，丛林社会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什么？等级制度就是包装过的丛林社会啊，这个一级一级下来，你是最后最下一级，所有人都可以欺负你，就这意思啊。观点王老师不用太纠结直播设备问题，对我来说只要每天能够知道世界是怎样的就非常满足了，哪怕有杂音我都很愿意接受，我渴望自由，但现实不允许。中共把我们80后摧残成这样，哎呦，80后80后很可怜，现在连我们的下一代也不放过。我就在想，让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在他们统治下，难道这也是奢望吗？我永远痛恨中共政权，也希望国人快快觉醒，了解自己身处何种境地。同时希望王老师的节目能够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个节目非常非常有意义啊！谢谢啊，谢谢你的肯定啊。情况，大连市区已经经济萧条，地铁公车都发不出薪水，还在荆州填海，荆州湾填海大，不是在建那个机场吗？啊，不是在建机场吗？建一个什么最大的海上机场，就是大连干的。明谢建巴巴，谢谢 GJ 连啊，是 GA 连吗？啊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